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上个礼拜六突发爆炸案， FBI 礼拜二公布已经逮捕两名住在麻省的年轻男子，他们将被起诉共谋破坏建筑的罪名。上个礼拜六清晨，哈佛大学朗伍德医学园区的高尔德森大楼发生爆炸，波士顿消防局纵火调查组判定这次爆炸是蓄意犯案，涉案的爆炸物是蜡烛烟花而不是炸弹。烟花是高尔德森大楼四楼实验室的一个木质储藏柜内爆炸，事件没有导致伤亡。监控摄像头影到两名疑犯进入和离开大楼的图像。 FBI 波士顿分部礼拜二公布18岁的派特森和20岁的卡多塔因为涉嫌制造这宗爆炸案而被捕，他们被指控向朋友吹嘘他们的行径，并且试图掩盖他们的行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共谋以纵火或爆炸形式破坏建筑的罪名，最高可能获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0,000罚款。11月4号是全美选举日，这一日纽约市长选举全美瞩目，竞争激烈。根据 Atlas Intel 的最新民调，在三名纽约市长候选人中，民主党候选人曼达尼的支持率是 44%， 独立候选人前州长库默的支持率是 39%，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支持率是 16%。 在提前投票中，这次纽约市市长选举投票数量创新高，人数是上一次提前投票的 4.3 倍。根据纽约市选举委员会最新统计，截至礼拜二下午3点，全纽约市投票人数已经达145万多人。曼达尼和库默两人的选情较着，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获得大量年轻人的支持，但拒绝社会主义的选民为了阻止曼达尼而选择了库默。礼拜一，库默获得了总统川普的最后一刻支持。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警告说，在曼达尼的领导下，纽约将面临彻底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美国罗德岛州的联邦法官麦康奈尔礼拜二下令，要求川普政府在政府停摆期间全额支付食品券 SNAP 福利金，强制执行。之前一日，川普政府表示只能够支付一半的11月份食品券费用。麦康奈尔法官上个礼拜五要求政府尽快使用应急基金支付食品券福利金，并且需要调查是否可以使用其他联邦资金来确保在国会未批准新拨款的情况下，食品券专案能够获得全额资金。川普政府礼拜一告知麦康奈尔将动用应急基金中剩余的全部46亿5千万美元，但不会为了11月份食品券获得全额资金而由儿童营养计划中调拨至少40亿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食品券过去被随意发放，而不是被真正需要的人群。他还说，食品券福利总金额在上届总统任期内暴增了几倍，增加了几十亿美元。这个礼拜三，针对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案件即将在最高法院开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表示，无论最高法院如何裁决，关税将会保留。最高法院将裁定川普是否超越了他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下的授权，对美国交易伙伴实施全面关税。贝森特礼拜二在 CNBC 的财经论坛节目采访中说，他相信政府将会胜诉，但即使裁决不利，当局亦有其他渠道可以使用。贝森特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律授权可以利用，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是目前为止最干净的，他赋予了美国和总统最大的谈判权力，其他的授权就更加繁琐，但他们仍然有效。贝森特提到了两项主要的替代法律工具，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该条款提供了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论证依据，以及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该条款用于规范不公平贸易行为。 日前中国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因在他的平台上销售外形酷似儿童的性玩偶而在法国受到抵制，当局警告说如果再发现这一类行为， Shein 将在法国面临封杀。上个周末，法国竞争消费者事务和反欺诈总局发表声明，称发现电商网站 Shein 出售性玩偶。网站上对这些物品的描述和分类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儿童色情性质。该局提醒公众，通过电子通讯网络传播儿童色情制品，最高可判处7年监禁和10万欧元罚款。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莱斯库尔星期一警告说，如果虽然再次销售这一类玩偶，将禁止它进入法国市场。莱斯库尔还表示，他已经就这件事提交法律报告，并要求法国数字监管机构对此事进行调查。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表示，正在调查虽然天母全球速卖通和 Wish 等线上零售平台指控他在平台上传播包括儿童色情内容在内的资讯。英国媒体日前披露，英国一所大学在受到中共胁迫后，叫停了该校有关中共侵犯人权问题的研究，并放弃发表重要专案的研究报告。卫报礼拜一独家报道，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耶金艾迪国际正义中心的知名教授麦菲，在今年2月被要求停止针对中国供应链及强迫劳动等问题的研究。麦菲的研究课题主要聚焦新疆维吾尔人受迫害等问题，他的成果被西方政府及联合国广泛引用，影响着国际供应链政策。校方表示，叫停麦菲教授的研究原因有二，一是在中国境内的工作人员面临安全威胁，二是保险商因中国公司提起诽谤诉讼而拒绝为海伦娜金艾迪国际正义中心承保。这件事引起政府关注，英国政府发言人礼拜一表示，任何外国政府恐吓、骚扰或伤害英国公民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政府将会依照国家安全法来应对这一类活动。日前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初步资料，美国已经成为首个单月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突破1000万吨的国家。根据该资料，美国十月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达到创纪录的1010万吨，高过九月份修正后的910万吨。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美国在2025年已经4个月创下出口纪录，销量持续增长。资料显示，这次出口激增主要得益于 Venture Global 公司启动的普拉克明斯出口工厂，以及 Schneider 公司的科帕斯克里斯蒂工厂的创纪录出口。十月份，这两家公司占美国总出口量的72%。欧洲仍然是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十月份有690万吨液化天然气运往欧洲，高过九月份的622万吨，表明欧洲是冬季来临前继续补充库存。同时，十月份美国液化天然气对亚洲的出口量是196万吨，亦都高过九月的163万吨。礼拜二，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宣布否决特斯拉董事长马斯克的1兆美元薪酬方案，拒绝特斯拉 2.59% 的增持提案，由此成为首家公开表态的主要投资者。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着 1.9 兆美元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而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持有特斯拉 1.2% 股权，是特斯拉的第六大机构投资者。该机构在礼拜二的声明中说，他们对奖励总额、股权稀释及关键人物风险未获缓解等问题深表忧虑。该机构将持续就此事及其他议题和特斯拉进行建设性对话。 礼拜二盘前交易时段，特斯拉股价下跌近 3%。 特斯拉将在礼拜四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布多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其中包括马斯克的$1兆薪酬方案。该方案规定，如果马斯克能够在未来10年内将公司估值推升至$85,000，接近当前估值的8倍，他的持股比例将额外增加 12%。特斯拉董事长丹霍姆将这项表决视为留任马斯克的关键。马斯克曾经公开表示，如果股东再次否决他的薪酬方案，他将会退出公司。据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详细规划一项直接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新军事行动。 NBC 新闻礼拜一报道，川普政府计划派遣美军和情报人员深入墨西哥境内，直接打击毒品实验室和贩毒集团头目。这个将是美国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军事行动的重大升级。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这项计划的早期训练阶段已经开始，任务将包括在墨西哥境内的地面行动，不过向墨西哥的实际部署并非迫在眉睫，关于任务范围的讨论仍在进行。消息称，参与行动的美军部队主要来自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军将在情报界的授权下行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亦将参与其中。美军在墨西哥的行动将主要包括使用无人机打击毒品实验室以及贩毒集团成员和头目。由于特种部队使用的一些无人机需要地面操作员，因此必须由美军进驻墨西哥境内完成。礼拜二，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35日，追平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创下的史上最长停摆纪录。在这个背景下，参院举行第14次投票，再次否决了共和党主导的政府拨款法案。这个意味着这次联邦政府停摆时间将成为史上最长。联邦参院的投票结果是54票对44票，未能达到推进法案所需的60票。内华达州民主党参院马斯托、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议员费特曼和缅因州独立派参议员安格斯金继续和共和党人一起投票支持了该法案。肯塔基州和共和党参院保罗再次成为唯一一个反对票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要求，如果共和党要想重新开放政府，就必须先永久延长即将到期的奥巴马医保保费税收抵免。但国会预算办公室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如果奥巴马健保补贴获得永久延长，美国预算赤字将在2036年之前增加约$3,500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